大家好，欢迎大家今天再次回到我们轻松学使徒行传的第31讲。我们在上一讲的时候已经看完了保罗和巴拿巴第一次的宣教旅程，而在这一次的宣教旅程之后，我们看到有许多的外邦人信主了。而在这个时候，在使徒行传的时候，在第15章这里，今天我们将会来看的是从这个外展工作之后发生了一些内部的争议，内部的纠纷，而这个纠纷正是我们今天要在今天这一讲当中来看的。马上让我们今天第一段我们要来看的经文，使徒行传15章1到2节，有几个人从犹太下来教训弟兄们说，你们若不按摩西的规条受割礼，不能得救。保罗、巴拿巴与他们大大的纷争辩论，众门徒就定规叫保罗、巴拿巴和本会中几个人为所辩论的上耶路撒冷去见使徒和长老。我们提到在这个第一次的宣教旅途之后，我们知道在有许多这个外邦人他们已经信主了，而我们在今天这第十五讲当中所要看的一个议题，一个纠纷，就是与外邦人的这个信主是有关的。而这个课题我们看到这持续在新约教会当中是一个非常有争议性、非常辛辣和非常敏感的课题。这是我们之后会在甚至在保罗的其他书信当中，尤其是在加拉太书看得相当的清楚的。但当我们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首先要做一些澄清。某个程度上，我们不应该太快的就下一个结论、下一个定论说，这些人会做这样子的教导，一定要守摩西的律法等等，就表示他们这些人是这种非常律法主义的人。我们在这里当然知道他们在这里有这样子的软弱，犯了这样子的错误。但是我们在这里做的一个澄清，就是某个程度上我们也要更加的体谅当时候的情况。因为我们要了解的是在旧约的律法之下，在当时候一些非犹太人他们是以这样子的方式来改教进入这个犹太教的。所以在当时候的犹太人其实他们已经看过一些人是改教进入犹太教的。而在当时候他们要做的这种完全的改教方式，就是基本上完全变成一个犹太人。就是他们不只是不拜偶像，不只是敬拜这位神，不只是参加会堂，他们也要行割礼，他们要遵守这些食物的礼仪、食物的律法等等。而为什么要这样子呢？其实背后的理解是正确的，因为犹太人看这些的律法和这个割礼就是神给他们的记号，他们作为神百姓的一个记号。所以当他们看到以同样的方式用在新约的基督徒的身上的时候，他们也说，诶，这样子这些外邦人基督徒难道他们不也应该一起行割礼遵守这些律法吗？所以当他们会有这样子的思想的时候，其实不是他们自己添加上去，而是现在在他们的环境当中，在他们之前的环境当中，他们所看到的是这样子的。所以在这个时候他们有的理解就是，诶，这些人好像还缺少了一些，就是没有像平时一样，这些外邦人他们也行割礼和遵守摩西的律法。所以在这里就在教会当中起了这个纠纷，保罗和巴拿巴与他们有这样子的辩论，有这样子的纠纷。而在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旧约当中这些律法，尤其是割礼和一些与礼仪有关的律法，是否只是给犹太人的呢？是否只是给犹太人罢了呢？还是这是给所有的人的？我们看到在这一些的辩论当中，保罗和巴拿巴所要强调的就是，这是在旧约当中神给予犹太人的一个盟约、一个记号啊，这只是给犹太人的，并不用在这个外邦人身上。所以当外邦人信主的时候，外邦人应该可以直接成为基督徒，而不是按照这些人的方式 等于是在说外邦人需要先变成犹太人才能变成基督徒。所以保罗跟巴拿巴反对这样子中间多的这样子的一个步骤，不应该要求他们去行割礼和守这些的律法，因为当你要求他们要有这样子完全的转变的时候，你就等于在对他们说，哦，其实外邦人不能够成为基督徒，外邦人必须变成犹太人先，中间有一个过程，先变成犹太人才能够成为基督徒。而这正是保罗和巴拿巴极力的在反对的。啊，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路加用了两个词，在他们中间有大大的纷争辩论。啊，在这里其实有是两个不同的字，纷争与辩论。啊，说不定路加在这里用的这两个词是要强调这整个争议已经变成的相当的严重，说不定在教会当中已经分裂成有两个主要的派别。所以在这样子的情况下，没有办法，教会不能够持续的在以这样子的分裂的情况下来前进。他们想出的办法就是我们要在总部就在耶路撒冷，让使徒跟长老们来解决这件事情，好让我们最后有的一个了结，我们有的这个答案是一个有权柄的一个答案，好让所有人都能心服口服。第三节，于是教会送他们起行，他们经过腓尼基、撒玛利亚，随处传说外邦人归主的事，叫众弟兄都甚欢喜。那这时候他们就要从安提阿下到耶路撒冷去，把这个议题带起来，一起来做这个讨论。而这整个路程其实相当的远，大概有400多公里左右啊，所以在他们的这个路程当中，他们都说，哎，反正我们都经过，所以他们沿路也就一直的讲到分享他们的事工啊。但不像今天我们要如果要做什么事工的分享，事工一些最新消息的时候，可能我们在互联网上用一些社交媒体，我们就能够分享这些信息了啊。但是当他们有这些很振奋人心的事工的发展的时候，他们就在要在通过这些旅途当中，他们一站一站的向这些的人来讲解，说不定某个程度上，保罗跟巴拿巴他们在这里可能也有另外一个意图，是希望在这里做一些撒种的工作，可能他知道这时候在犹太人当中，他们的一些思想，他们的对外邦人的一些偏见还是根深蒂固的，说不定也从这样子的这个分享当中，帮助他们更加思想更加的开明，慢慢的来改变他们之前有的一些的偏见。而当我们听到哇，有许多人信主的时候，通常我们在意的就是我们所在意的，我们高兴的就是，诶，有很多世上的灵魂得救了。这当然是非常的重要的，但有另外一点我们要留意到的，就是他们的欢喜也是出于旧约的应许的这个应验啊，这是很重要的。这是我们在之前的时候，我们都以及之后我们都会看到，外邦人也可以加入神的国度当中，神也拯救外邦人的这个计划是在神末世拯救当中非常重要的计划之一。以至于现在当外邦人开始信主的时候，这表示整个人类的历史，整个神的计划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已经到了末世这最后的一章。外邦人的被拯救，外邦人信主，也表示神在这末世的救恩计划展开出来了。所以他们的欢喜也不只是因为哦，世上灵魂得救的欢喜，同时他们的欢喜也是因为神的应许已经正在应验出来了。第四到第五节，到了耶路撒冷，教会和使徒并长老都接待他们，他们就述说神同他们所行的一切事。唯有几个信徒是法利赛教门的人起来说，必须给外邦人行割礼，吩咐他们遵守摩西的律法。所以在这里的时候，当他们上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也向使徒和长老们来禀报他们在这个土耳其带的这个施工，在小亚细亚这一带施工的整个发展。而在这里的时候，在当中有几个信徒是法利赛教门的人，也就表示他们是法利赛人。他们是在这个教门当中，但是他们也成为了基督徒。所以在这里我们要留意，这个不是一个贬义的字。 法利赛人不是讲哦，法利赛人就是律法主义，这样子的想法就不太正确啊。在这里讲的不是一个贬义的，是纯粹的在描述他们说他们是基督徒啊，但是他们当初所学习的路线是这个法利赛人的路线，而在这个法利赛教门当中不一定表示他们就是律法主义啊，不一定他们就像这些迫害耶稣的人一样啊。这时候他们已经信主了，他们这些人都是基督徒。而在这里的时候他们就有了一些抗议所以当中提出这些抗议的是这些法利赛教门的这些基督徒。他们就说但是这样子还不够，必须要给他们行割礼，必须要叫他们遵守摩西的律法，这一切他们都要遵守。所以基本上像我们刚才已经提到的，这提醒大家，其实当他们这样子的建议的时候他们某个程度上我们可以说他们不是在提出一个新的想法，而是他们说诶，这样照理来说我们也应该要照像以前一样嘛。因为在以前的时候，如果外邦人要进入犹太教的话，他们也要做这个成为一个改教者 proselyte， 而我们用这个改教者的意思就是这个人基本上要完全变成一个犹太人。他说以前我们都是这样子做这样子他才是真正的一个信奉神的人，才是真正在盟约当中的一个人，才是真正的犹太人。那我们应该也要照同样的方式来做。而在这样子的议论当中，他们也等于在说，现在这些信主的外邦人，他们还不是完整的基督徒，这些是有一些亏欠的基督徒，这些是一些不完整的基督徒。只有当他们行割礼，完全守了摩西的律法的时候，他们才是一个真正完整的一个基督徒。第六到第九节，使徒和长老聚会商议之事，辩论已经多了，彼得就起来说，诸位弟兄，你们知道神已在你们中间拣选了我，叫外邦人从我口中得听福音之道，而且相信，知道人心的神也为他们做了见证，赐圣灵给他们，正如给我们一样，又借着信洁净了他们的心，并不分他们我们。当我们来看这使徒行传的时候，其实在当中我们跳过了很多一些关于年份的讨论，也就是当我们来看一些事件的时候这些事件学者们他们估计大概是在哪一年发生，在哪一年发生。我们在这整个这使徒行传的讲经当中，我们跳过了很多这些年份的讨论，因为背后当中的一些这种讨论其实是相当复杂的啊，所以为了不要让我们在这里讲经过度沉闷或者过度复杂，我们跳过了很多这些的讨论。但是我们在这里只是要指出我们记得之前彼得在魂游外象的时候，他有这个异象，而在这个异象当中的时候，神就告诉他凡他所洁净的不能当作不洁净，并且神也指示他到哥尼流的家去。而在这里当然有不同的关于这整段的时间有不同的诠释，但在这里其实有可能已经过了差不多十年的时间当我们看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很快的就看过了几章但是根据其实一些学者的一些估计，这里也有可能已经相隔了十年的时间这里其实已经隔了好一段的时间我们在这里只是要让大家有一个概念，当彼得说在之前的时候你们发生了这些事情的时候这个之前有可能是几天几年，也有可能是差不多到了十年的这个时间。而在彼得在这里他站起来要做这个讲论的时候，我们很明显看到他在这里的这个他在这里的论证的重点就是说，这整件事情是外邦人能够被拯救，这个事情这个是神自己的主动，是神拣选我，是神，这是神的决定让外邦人能够得救，这个是从神先开始的。而在神拯救他们的时候，神也赐了圣灵给他们，让他们叫圣灵充满，以至于彼得在这里强调说，这很明显神不只是拯救他们，神也赐圣灵给他们，以至于到这个地步的时候，你很清楚这些外邦人基督徒他们并不是次等基督徒，他们不是比较低级的基督徒你不可以说这些人已经信主了，但是我们犹太人还是比较卓越神还是比较眷顾我们，给我们圣灵，但是你们没有，你已经不能这么说，因为就神就连圣灵也赐给他们，以至于彼得在这里说， 又借着信洁净了他们心，不分他们我们，神也赐了给圣灵他们。而这一点的时候，就证实了我们在神面前，不管是外邦人还是犹太人，在神面前都是一样的。而在这里的时候，彼得就等于在问他们说，那我问你们，这时候他们是否有行割礼的呢？他们是否已经有遵守摩西的律法，这些礼仪的律法呢？没有，这些人没有行割礼，这些人没有遵守这个旧约当中洁净不洁净的食物的这些礼仪，但是神也用圣灵充满了给他们，就表示神并没有嫌弃他们啊。如果神嫌他们不够洁净的话，神嫌他们太肮脏的话，神怎么可能用圣灵来充满他们呢？所以彼得在这里提出这个论证，就说这个是神开始的，神又用圣灵充满给他们，这就是证据，神没有觉得他们是不洁净的，神没有觉得他们是不圣洁的，神没有觉得他们是亏欠的。如果神这么样子觉得的话，你觉得神会那么随便的就用圣灵充满他们吗？好，所以彼得在他整个论证当中，他一直强调这一切都是神在主动的在做。所以他对这些人的反对，这些人的反驳说，你们不要误以为好像这个是我们自己决定的，我们自己决定他们不需要行割礼还是什么，不是我们自己决定，而是神和圣灵自己先做的工作，我们没有办法，我们只好跟从神的决定。第十到第十一节，现在为什么试探神，要把我们祖宗和我们所不能负的恶放在门徒的景象上呢？我们得救乃是因主耶稣的恩，和他们一样，这是我们所信的。现在为什么试探神？彼得在这里他所做的这个所说的这句话是一个非常强烈的警告，甚至我们说这是一个非常强烈的责备。可能我们会还记得的话，我们会留意，其实这段话是在出埃及记出现过的。这是神来用来责备那些悖逆神、不相信神在旷野当中的以色列人。那我们需要解释一下，这个彼得这个问题其实在讲些什么呢？他的这个责备，他的这个警告是在讲些什么呢？你们为什么试探神？为什么这些人所说的话说不可以，我们就是要他们行割礼，他们应该要遵守摩西的律法，为什么这件事情是试探神呢？什么是试探神？可能用一个可能我们在日常生活的例子，也许我们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我们可以想象，可能我们已经给某个人一些特别的警告，我们对这个人说你要千万不能够做这些事情。我们已经对这个人讲了，我们已经警告过这个人了，但是这个人不理我们的警告，他还是照做了，他做了那个我们叫他不应该所做的事情。啊，这时候我们很生气，我们就会说什么呢？这个人是不是在试我的耐性？这个人是不是在试我的忍耐到底有多少？啊，所以你可以用同样的方式来想想彼得所在这里所说的。所以这个试，当我们这样生气的来指责这个人说你是不是在试我的耐性的时候，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这句话表示我已经给了你警告，我已经告诉你怎么做，但是你却执意的不理会我所讲的，你却执意不理会我的警告。而当你这样做的时候，这本身就是一种试探，你在试探我是不是真的是认真的，你是在试探我是不是真的很在意这件事情。而彼得在这里的论点是什么呢？彼得在这里的论点就是神其实已经做得非常的清楚给你看了。神已经做了，不管是我自己的经历当中，神的作为已经很清楚的给你看到了。不管是在彼得和这个保罗和巴拿巴的这个事工当中，也很清楚给你看到了。神已经有很清楚的证据和论证给你看。但是你却说，哦，这些我不管，神做的工作我不管，圣灵怎样充满他们我不管，我就是觉得他们应该要行割礼，他们应该要守摩西的律法。而当你这样子做的时候，你就是漠视神的作为，神的作为你不管，神的作为你不看，神的警告你不理，你只在意你想要发生的事情，你只在意你自己想要成就的这个事情。所以彼得就在这里就指责他们说，我们讲了那么多给你听，这些事情你也非常的清楚，但是 现在你却要不理这些所有的事情，执意说他们应该要行割礼，那你这样子说是不是在试探神？神已经给你看得很清楚了，但是如果你不管，我就是要那样。彼得就在这里责备他们说，现在为什么你们要试探神？你们是不是在挑战神？你们是不是在用你们的悖逆和不信来挑战神？现在为什么试探神要把我们祖宗和我们所不能负的恶放在门徒的景象上呢？当我们这样子的读这句经文的时候，我们好像是在彼得好像是在说这个旧约的律法是没有价值的，这个根本是我们扛不起的，我们负不起的这个重担的一个恶。但是当我们从整本旧约来看的时候，我们看到其实这个新约圣经其实并不是以这样子那么贬低的态度来看旧约的。甚至耶稣自己说他来并不是要废掉律法，乃是要成全律法。所以我们要怎么样的来理解彼得所讲的这句话呢？更重要的是我们应该连着十一节连续下一节十一节来看这句话。十一节彼得说，我们得救乃是因主耶稣的恩，和他们一样，这是我们所信的。所以用这样子的方式来理解的话，彼得在这里说这个旧约的律法是一个不能负的恶的时候，他不是在讲整个旧约都是没有用的，整个旧约都是一个重担罢了，不是，而是他在讲的就是这些人想要用旧约的律法来成就救恩。那首先旧约的律法不是用来成就救恩的，很多基督徒有一个误解，就是以为在旧约的时候人是靠遵守律法得救，在新约的时候靠耶稣基督，不是，其实在旧约和新约的基督徒都是靠恩典，不是靠律法得救的。我们在这里没有这个时间能够仔细的来讲解，但是关于旧约的功用，就算在16世纪宗教改革的时候，就连加尔文就已经讲了非常的清楚，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搜寻加尔文所讲的律法的三重功用。所以律法，神赐律法给在旧约的时候赐律法给以色列人是有很多的好处的，但是在这些好处当中，没有任何的一样是在提供救恩，是在拯救以色列人。律法的目的不是提供救恩。所以当我们来看彼得所讲的这句话的时候，我们不需要解释说，原来彼得认为其实旧约就是一个重担罢了，旧约就只是麻烦，不是，而是在这里我们连着十一节的时候，似乎更清楚的是在说，在得救的事情上，在获得拯救或者救恩的事情上，律法是一个不能负的恶，就是他所要表达的意思就是没有人能够靠着律法来得救。这也是保罗在加拉太书当中所说的，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人能够靠着律法来得救，每个人都曾经犯过罪，所以事实上律法是定了我们的罪啊。所以在这里彼得并不是说这个旧约是毫无用处的，在这里可能是特别的针对这些法利赛人的基督徒他在这里提醒他们不要把旧约的律法看成是得到救恩的方式之一。而他在这里提醒他们，我们所有的基督徒，不管是犹太人基督徒还是这些外邦人的基督徒，我们得救都是因为主耶稣基督的恩典，这个救恩的源头都是从耶稣而来的，而这个救恩的管道 the means of salvation 救恩的管道是在主耶稣基督的恩典里面，借着我们的信心而达成了。十二节，众人都默默无声，听巴拿巴和保罗述说神借他们在外邦人中所行的神迹奇事。而在十二节的时候，当他们没有办法来回答彼得这里所讲的时候，保罗和巴拿巴就继续的来讲到神借着他们在外邦人所做的工作。而在十二节这里特别的注重的是关于神迹奇事。 那神迹其实就是神所行的工作。所以在这里也讲到，当保罗跟巴拿巴在这些外邦人当中服侍的时候，神也在他们当中行了很多的神迹。所以在这里要进一步提供的论证，就是如果神是嫌他们没有行割礼，如果神是在嫌他们不洁净的话，那神为什么会在他们当中行这些神迹奇事呢？这又是另外一个证据，显示神已经接受了外邦人。他们住了声，雅各就说：诸位弟兄，请听我的话。方才西门述说神当初怎样眷顾外邦人，从他们中间选取百姓归于自己的名下。在这里第十三节的时候，就到了雅各开始的来讲话。而我们在这里留意，这个雅各不是使徒当中的这个雅各，这位雅各他已经被希律杀死了。这个雅各就是耶稣的弟兄雅各，而他也是当时候耶路撒冷教会的这个重要的这个领袖。而他这时候就开始的来讲话了。而他在这里的时候，在讲到西门的时候，这个西门当然指的就是彼得啊。所以当他们讨论的时候，这些都是犹太人，所以他们当然是用希伯来文的名字来称呼他。在这里的时候，我们看到雅各在这里的论证也是同样的，基本上他是赞同彼得所讲的话，也同样的在强调这一切的工作的开始是神先开始做的，神当初怎么样眷顾外邦人，这个是神主动的一个工作。第二个部分，从他们中间选取百姓归于自己的名下。雅各就在这里说，现在严格上你已经不能够再说神的子民就是以色列，你已经不能够再说这个话了。为什么呢？因为神的子民现在这个群体已经产生了这个变化，神的子民不只是以色列人，而是神也在外邦人当中，神拣选他们，拯救他们，并把他们加入到神的子民当中。所以神的子民已经不只是用在以色列人身上，而是在这个时候神的子民是一个新的群体，神拯救他们，拣选他们，归在自己的名下。雅各说他们也是自己人，他们也是神的子民，神的百姓，他们是属于神的。第十五到第十八节，众先知的话也与这意思相合，正如经上所写的，此后我要回来重新建造大卫倒塌的帐幕，把那破坏的重新修造建立起来，叫余剩的人，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外邦人，都寻求主。这话是从创世以来显明这事的主说的。而在这个雅各的论证的第二个部分当中，在讲到的，这不只是神在我们当中所做的工作，这同时也是圣经当中所讲的神所做出的作为，和神在圣经当中的预言都是符合的，都同样的指向了这点。而在这里的时候雅各所引用的这段经文是从阿摩斯书九章十一到十二节，而这段经文所讲到的是当神复兴以色列的时候，当神重建以色列的时候这时候已经是一个大卫倒塌的帐幕，但是当神将它复兴起来的时候，将它神重新建造以色列的时候，这个预言当中讲什么呢？当神重新建造以色列的时候，以色列就不已经只是以色列人，而是那些神所拣选的外邦人，神所拯救的外邦人，都会加到他的名下，都会归到他的名下，都同样是在这个神的国度当中。所以雅各在这里要帮助他们有这个思想的改变，就是当你想到神的百姓，想到神的子民，想到神的国度的时候，你不能够只是以一个人的血统，你不能够用一个人的种族来辖制，来限制这个概念，不是。因为在末日的时候，当神施行这个拯救的时候，当以色列国复兴的时候，以色列真正的以色列 不再只是以色列人了，而是那些求告神明的外邦人，神也要把他们加入到这个国度当中。所以他们必须要了解到，在这个新的国度当中，神的旨意就是要外邦人在当中。所以雅各在这里是同样的强调，不管是神在我们当中所做的工作，或者是旧约圣经当中所讲的，这些都已经是证据确凿，铁证如山啊，这些是我们他的证据已经是非常的有说服力的。十九节，所以据我的意见，不可难为那归服神的外邦人。十九节，不可难为那归服神的外邦人。难为是什么意思呢？弟兄姐妹们，难为的意思就是没有必要的东西，但是你硬要人去做；没有必要的东西，你却强硬的要求人去做。所以雅各在这里提醒他们，你们这样子做不是圣洁，你们不是爱神，你们这样子不是顺服，你们这样子是在为难人，因为圣经根本没有要求他们这样子做。这旧约的这些律法是给我们的祖宗的，这是给我们的祖宗和我们这些犹太人的一个盟约但是这些盟约不是给外邦人的。所以现在神要拯救他们的时候，你却为难他们，你却要把更多的这些条件加在上面。你就等于当你为难这些人的时候，你为难他们得救的时候，你也同样的是在拦阻神的计划。神要拯救这些人，神要呼召这些人，你却想要拦阻人进入神的国度当中。二十节，只要写信吩咐他们禁戒偶像的污秽和奸淫，并勒死的牲畜和血。雅各在这里所做的这个提醒，他说我们不需要要求他们行割礼和遵守摩西的地方，但是只要在二十节这里有这四件事情，是在学者当中有非常非常多的讨论，就是雅各的这个警戒到底是什么意思呢？首先这里很明显并不是一个完整的指示，因为这里没有说要他们不可杀人，不可做假见证等等。在这里就只提出了这四样的事情：禁戒偶像的污秽，禁戒奸淫，禁戒勒死的牲畜和血。所以这前面两者我们就不讲了，这个偶像的污秽和奸淫因为这在外邦人当中是相当的普遍的所以不要拜偶像，不要犯奸淫罪，这些我相信我们大家都能理解。当然我们在这里的这个讨论的焦点就是在后面这两样东西，勒死的牲畜和血。那有些人也会看这第三和第四其实可能可以归纳在一起，那为什么呢？因为勒死的牲畜是什么？勒死的牲畜就是不是被宰杀的牲畜如果像我们今天我们大多数当我们去菜市场买菜的时候，这些人宰杀鸡或者宰杀什么样的动物的时候，在这种宰杀的过程当中，动物都会流血，而当动物流血的时候，这个动物的肉里面就不会有那么多的血，大多数的血都会已经被流去了。但是在当时候的有一些的做法，就是不是用宰杀的方式去杀死这个动物，而是用勒死它的方式、掐死它的方式来杀死这个动物，以至于在这个情况下，你没有真正做这个宰杀的时候，这个动物的血大多数的血都保留在这个动物当中以至于在可能这个烹饪的过程当中就会同样的保留了非常多的血所以有些人认为第三和第四是一起的这里讲的血最自然的读法就讲到是这些动物的血当你是以不是以宰杀的方式，而是以这种勒死的方式来杀死这个动物的时候，同样的在这个烹饪烹煮的过程当中这个食物当中也会有大量的这个食物的血。那为什么雅各有这样子的诫命呢？我们提到在这里其实背后有非常非常多的讨论，我们这里只是比较简略的带过。有些人认为这是和血有关的，这是和旧约一些诫命当中讲到不可吃血的一些的诫命是有关的。但是这个观点有的可能一个值得讨论的地方就是 如果只是和血有关的话，那为什么雅各要提起勒死的牲畜呢？那因为如果你宰杀牲畜的话，也同样可以带着血一起吃的啊，可能他可以保留这个血，他可以喝这个血，他可以吃这个血啊。如果只是和血有关的话，他只是吩咐这些人不要吃血的话，为什么他也提起了这个勒死的牲畜呢？也有另外一些人的观点认为，在这里可能不是主要不是因为这件事情有什么道德上面的对错，而是在这里的时候，雅各只是在吩咐这些人，在和这个犹太人相处的时候，可能有时候他们必须要一起吃饭的时候，他们必须留意的其中一些的事情，就是当你们在一起吃饭的时候，你们就不应该在你们的食物里面不应该一起带着血来吃啊。所以这有些人认为这个是纯粹是和团契是有关的，这个是和互相尊重是有关的。既然现在犹太人跟非外邦人要在一起的时候有一起的相处的时候，这样你们在你们吃的食物当中，你们就不应该用这样子的方式来烹饪，不应该吃这样子的食物带着血来吃。当然这样子的说法也是有它的问题，就是那为什么只提到血呢？为什么不提到例如猪肉啊？所以猪肉也是在摩西的律法当中也是不洁净的。或者为什么不提到其他的肉类，只提到这一点呢？这也是一个问题。另外有一些人认为这个可能是和利未记17章到18章有关的。当然这两章是相当长的经文，我们没有时间可以一起的来看。但是大家可能可以自己来看看。利未记17章18章所讲的就是在旧约的时候，如果有外邦人要寄居在以色列人当中，他们所必须要遵守的一些条例啊，这些是外邦人寄居在以色列当中，所以他们不需要改教啊，他不需要去行割礼，不需要做这些所有的东西，他只是寄居在以色列。但是仍然有一些条例是他所要遵守的啊，所以当他是外邦人，但是当他要寄居在以色列的时候，他不需要遵守所有的摩西律法，但是还是有一些的律法是他需要遵守的。而当你去看利未记17到18章的时候，就是这些从外地搬来寄居在以色列的外邦人的这个条例当中的时候，其中一个就是不可吃血啊。所以有些人认为雅各可能是在这里用利未记17章18章的背后的这些的逻辑来诠释这一点。当然这个说法也有它的问题，就是17章到18章基本上是处理以色列国境的问题，就是当你在以色列国家的时候，如果有外地人来，外邦人来的时候，你用什么样的法律来治理他。但是问题是现在的问题和以色列国境是没有关系的，和这个以色列的国家是没有关系的，因为在这里关乎的是全世界的外邦人，他们不是在以色列，他们在他们自己的国家。还有另外一个观点，好像我提到的就是在这里我们是没有办法很仔细的解释每个观点，我们在这里很快的带过的时候，其实我们要在这我需要在这里澄清，其实这些论点背后都有非常非常精湛的这个陈述啊，所以我在这里真的只是很快的带过啊，这些理论其实没有那么的简单，只是我在这里当我带过的时候，我只是把我的重心放在最后一点，也就是我自己个人比较赞成的。我认为在使徒行传15章20节这里保罗所讲的，当然也有一些学者这样子认为，他在这里所强调的其实只是跟拜偶像的问题是有关的。雅各在这里吩咐他们的不只是要他们不拜偶像但是同时我们要想到的就是在这些人的生活当中，他们活在这个拜偶像的世界当中，在他们生活当中有很多的层面都是与拜偶像有关的，所以可能他们所做的不只是要不去拜偶像，但同时他们要回避很多与拜偶像有关的这个行为例如我们之后在保罗的书信当中，我们就看到其中一个例子，保罗只是他们不是那个祭过偶像的食物有什么问题不是那个食物的问题，但是保罗却提醒他们那个地点却是一个问题你不应该在那个庙宇的时候去参加那里的这些的宴席，这些的派对，因为这个等同于与这个偶像有这样子的一个关系。所以你可以想到在第一世纪的时候，这些的基督徒他们活在可能和我们相当一样，我们活在一个相当多元化的社会，相当多元种族的社会，以至于在他们的生活当中无可避免的会常常虽然没有直接的拜偶像，却常常接触与偶像元素有关的事情。所以例如奸淫除了奸淫本身是 的这个罪我们都知道之外，在这个第一世纪很多的奸淫罪有时也与这个偶像崇拜是有关的啊，在他们这些拜拜的庙宇里面都有这个庙妓啊，这个庙妓会在那里与人发生关系啊，发生性关系啊，所以有些奸淫的行为也与拜偶像有关的。例如这些勒死的牲畜，我们也在古代一些比较零星，没有我们没有找到很多这样子的记载，但是有一些零星的记载，有一两个记载显示，在古代的确有这个偶像崇拜的时候，他们是用掐死牲畜的方式来献祭的，啊，他们认为这样子可以转移那个灵魂，转移那个生命的这个气息啊，所以我们的确有在古代找到这样子的这个记载，以勒死牲畜的方式，不是宰杀他，而是让他断气，勒死他的这个方式，在这个偶像的庙宇来做这个献祭的工作。另外也有提到有一些这些外邦人的庙宇里面，这个祭司他也会尝一尝这个祭物的这个血，他会试试这个血的味道等等。所以我比较倾向赞同的这一点就是二十节在这里可能雅各提到了四样的事情，但很可能他主要的都是在讲一样事情，就是叫他们不要拜偶像。但你说为什么不就叫他们不拜偶像就好了，为什么要讲那么多？那我会认为就是因为在当时复杂的社会，很多有时候不只是拜偶像的问题，而是有很多的活动，很多的元素都与拜偶像是有关系的，以至于在他们的这个日常生活当中，他们会有很多的试探，会有很多与这种偶像崇拜的这种接触，可能就像我们今天的很多的基督徒都会讲到与星座有关的一些的运程，或者有一些的迷信是非常相似的。而我认为这个理论其中一个我觉得相当好的地方，就是它基本上也可以和雅各之前所说的这句话是很好的回应。我们记得在19节的时候雅各说什么呢？雅各说我们不应该为难外邦人，所以他说如果我们不应该为难他们的时候，这时候又出了一些新的条例说你们不能够吃牲畜和血的时候，这样子似乎是有点自相，有一些这样子的自相矛盾啊。所以可能在20节在这里的时候，我自己比较倾向的一个理论，但坦白说我自己不太肯定就像很多学者在这里也不敢太肯定的下一个定论，雅各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什么样的语境下来给予这样子的这个命令？但是我自己比较倾向的理论是，其实这四点都在讲到的是偶像崇拜的问题。基本上雅各就是在叫他们不要拜偶像，以及远离这些拥有这些拜偶像元素的这些活动，都应该去避免。21节，因为从古以来，摩西的书在各城有人传讲，每逢安息日在会堂里诵读。那21节同样也是一个非常让人困扰的经文。我可以说这是我们在看使徒行传的时候，这15章第20节和21节真的是这两段比较困难的经文。也有很多的学者同样在这里讲到21节是有点让人费解的。21节为什么突然出现了这节经文，好像和前半段没有什么连接所以在这里同样有不同的理论有一些人认为在这里可能是雅各提醒他们说他们需要去体谅犹太人是的，你们这些外邦人信主的时候你们没有那么多的包袱，你们不需要遵守这个旧约的律法但是从古以来你看有很多的会堂，有很多的犹太人，他们一直在读这个摩西的律法所以你们外邦人信主的时候你们也要体谅这些人，所以你们不要在这些人面前带着血来吃这些肉，吃这些不符合圣经的有一些人认为这是这样子的看法。21节在这里雅各是在对他们说，你看现在还是有很多犹太人在读摩西的律法，所以你们应该要体谅一下，互相尊重我们要在基督里面合一的时候就要尊重一下所以这些你们要留意这是有些人的看法。而有另外一个看法我在这里也是比较赞同的21节这里可能也是特别的针对这些法利赛人的信徒 雅各在这里所要说的就是，可能他特别要处理的就是有一种的忧虑，这些人有点担忧。他说：“哈，你现在要让这些犹太人成为基督徒，但是你又说叫，你就说他们不需要遵守摩西的律法，哇，这样子会不会好像显出我们不太看重摩西的律法，或者这些犹太人他们会不会就觉得这个摩西的律法不重要等等啊？所以在这里的时候，雅各就提醒他们说。”但是我们有这么多的会堂，每一个安息日，每个星期的时候都在读摩西的律法和这个先知书，这些，所以这些都会一直的持续下去，它根本不会影响到犹太人，所以你们在怕些什么呢？你们不需要害怕我们会影响犹太人的宗教生活，你们不需要害怕犹太人继续的遵守摩西的律法，这些根本没有问题。为什么呢？我们有那么多的会堂，这些会堂已经运作了那么久，我们根本不需要担心这些事情会发生。我们只是要警戒，特别的警戒外邦人关于拜偶像的事情、犯奸淫的事情，我们要警戒他们。但是对犹太人来说，你根本不需要担心他们，你根本不需要担心他们不认识摩西的律法。我们原本就有那么多的会堂，每个星期都在讲摩西的律法，你们担心些什么？你们这是杞人忧天。所以我们在这里只提供当中一些的解释，但是我们刚才提到，我们必须承认，同样的，很多的解经家也在这里承认，我们不太清楚21节的时候雅各在这里所提供的这个论点，其实它的重点到底要在讲些什么。这是其中一个比较困难的这个经文。22到24节，那时使徒和长老并全教会定义从他们中间拣选人，差他们和保罗、巴拿巴同往安提阿去，所拣选的就是称呼巴沙巴的犹大和希拉，这两人在弟兄中是做首领的。于是写信交付他们，内中说，使徒和做长老的弟兄们问安提阿、叙利亚、基利加外邦中弟兄的安。我们听说有几个人从我们这里出去，用言语搅扰你们，祸乱你们的心，其实我们并没有吩咐他们。首先我们看到在这个时候，当他们做了这个决定的时候，当然要赶快的把这个消息带给宗教会。而在这个时候，我们就看到他们写了这封的信。首先我们看到这个信是称呼给谁呢？安提阿、叙利亚和基利加外邦众弟兄的安。虽然我们在15章1节的时候看到这整个争议、这整个冲突是从安提阿所开始的，但是在这封信的时候却不只是给安提阿的教会，也是给旁边的叙利亚和基利加的教会。那为什么呢？当然有两点。第一点就是这样子，这些的问题是会扩散的。当一个教会当有这样子的问题的时候，通常就会扩散到四周围的教会。也有第二点，安提阿是那里的这个大本营，而在叙利亚和基利加的这些的事工都是从安提阿差派出去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当提到安提阿的时候，当然很自然的你也会讲到他所牧养的这些地区，叙利亚和基利加。当你讲到叙利亚基利加的时候，你很自然的会想到他的母会，他的大本营，也就是安提阿。所以在这封信中的时候，在这里就首先讲到第一点，就是从我们当中有一些人去到你们那里。首先这个信中就解释，这些人真的是从我们教会里面出来的，所以这些人不是冒充，这些人是真的是从我们教会来的。但是这些人所讲的话不是我们叫他们讲的。这就像有时你看电视节目的时候，这个电视节目会特别出一个字幕，他说这个嘉宾的言论不代表本台立场。基本上这个就是耶路撒冷教会所说的，就是这些人是的确是从我们教会出来的，真的是我们的弟兄，但是他们的言论、他们的教导不代表我们教会的立场，不代表使徒和长老的立场。25到29节，所以我们同心定义拣选几个人，差他们同我们所亲爱的巴拿巴和保罗往你们那里去，这二人是为我主耶稣基督的名不顾性命的，我们就差了犹大和希拉，他们也要亲口述说这些事，因为圣灵和我们定义不将别的重担放在你们身上，唯有几件事是不可少的，就是禁戒祭偶像的物和血，并勒死的牲畜和奸淫， 这几件你们若能自己境界不犯就好了，愿你们平安。所以首先在这个信中的时候也讲到了，这时候他们所差派他们所亲爱的保罗和巴拿巴，这人是为我主耶稣的名不顾性命的。所以在这封信中也特别的在这里显出了他们对保罗跟巴拿巴的这个支持。所以在这里也要强调当中的这个合一。所以保罗和巴拿巴带着这个信息上来的时候，我们没有看他是外人，我们非常支持保罗和巴拿巴的工作，他也是我们这个非常敬爱我们非常尊敬的这个同工。所以在这里要再次的重申他们对保罗巴拿巴的这个支持，重申他们当中有的这个合意。而当他们带着这个信息的时候，他们不只是差派保罗和巴拿巴，为什么呢？因为这时候你可能会想到一点，就是你要记得当初在安提阿的时候，他本来就有一些的争论，有一些的争议，说不定也产生了相当大的这个分裂。如果他们只派保罗和巴拿巴去的话，可能当中有些人会不服气，他就说：“哎呀，这个结论我们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是从这个使徒和长老来，说不定是你们两个自己讲的啊。”所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这个耶路撒冷的教会他们想得非常的周全，他们不只是派保罗和巴拿巴，也派了他们自己当中的领袖犹大和希拉来。所以这个犹大和希拉当中，他们两个不只是派一个人，而是两个人非常重要的，也是形成一个有力和可靠的见证。所以这个信中也要强调他们是非常很认真的看重这件事情，而为了要强调当中的这个真实性，他们还特地派了自己的领袖来亲自的诉说这件的事情，以至于当这整个决定宣布出来的时候，每一个人都能够心服口服，没有人能够用怀疑的方式或者是这种质疑的方式来怀疑保罗跟巴拿巴。28和29节就讲到了他们在这个会议当中讨论的这个结果，圣灵和我们定义不将别的重担放在你们身上。所以在我们在这个信中也看到以带有这个权柄的方式来告诉他们这一点。我们换一个角度也可以说，在这个信中所要强调的也是向他们肯定说，你们已经是耶稣所拯救的，你们是完全的基督徒，你们不是半个基督徒，你们不是像那些人所说的，你们是基督徒，但是只是一半，因为你们还没有行割礼，你们还没有守摩西的律法。在这个信中也等于在说，他们是赞同保罗跟巴拿巴的立场，你们已经是耶稣基督所拯救的，你们是完全的基督徒，你们不是一半的基督徒。所以在这里的时候他强调在这整个决定当中背后的一个重点，当圣经没有强调没有要求的地方，教会领袖所做的是不要把这个重担放在你们的身上。我们甚至可以说这也是我们今天的教会领袖所要学习的，在我们的筹划在我们的决定当中，我们必须要有这种牧者的心肠。我们要想到尤其是在安排事工这方面，我们要常常记得这个事工是为了人，人不是为了事工。有时候我们就为了事工一些表面的成功将这种重担压在别人的身上。但是我们在这里看到这个耶路撒冷的教会，第一世纪的教会是非常的英明的，非常有智慧的决定。他说我们不要把没有必要的重担，圣经没有讲的，不要把他们压在你们的身上。30到31节，他们既奉了差遣，就下安提阿去，聚集众人，交付书信。众人念了，因为心上安慰的话，就欢喜了。哇，我们可以想到这些安提阿的基督徒在等这个消息的时候，一定是紧张的半死。他们就在讨论说，现在那我们是不是要行割礼了？那以后我们是不是要守安息日了？以后那我最喜欢吃的这个猪肉是不是不能够再吃了？我们可以想到当他们受这些人的干扰的时候，这些人告诉他们要相信行割礼，守摩西的律法才能够得救的时候，这些人一定是非常的受困扰。那现在他们得到这个好消息的时候，而且这整个信息就是显示耶路撒冷的教会是非常的照顾他们，非常看顾他们，他们整个人也是非常的欢喜，非常的安慰。 啊，所以我们在这里也可以看到，在这个信中的时候，他们也会感谢神，归荣耀给神。他们说感谢圣灵带领这些教会领袖做这个很好的决定，这个重担不会压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在这里也同样要同样的方式为我们的教会领袖祷告，神的圣灵也可以引导他们，以至于他们可以带领我们前往正确的道路。也同样的另外一个方面，他们不会做没有智慧的决定，把重担压在教会，压在信徒的身上。32节，犹大和希拉也是先知，就用许多话劝勉弟兄，坚固他们。啊，所以我们在这里又看到了这个这些有先知恩赐的人这个出现。而我们之前也提到了，在新约圣经当中是用一种比较有弹性的方式用先知这个字。啊，我们也提到了，这同样其实在旧约圣经当中也一样。我们看先知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只是很狭窄的看，就是说，哦，先知就是预先知道一些事情。啊，但是我们在这里看到犹大和希拉在这里说他们是先知的时候，在这里要讲到的是他们讲到，在他们的讲道当中用很多的话，或者是用非常长的话来劝勉他们的弟兄，来勉励他们的弟兄。所以在这里的先知的时候是比较倾向我们今天所讲的讲道，而不是这种发预言，预言一些未来发生的事情。啊，所以我们之前也提到我们不能够以太过狭窄的方式看先知这两个字。甚至经常用先知的时候是相当有弹性的。我们也用施洗约翰做了一个很好的例子。犹太人百姓都看施洗约翰是一个先知，但是他做的不是预言的工作，他也没有行过一件的神迹，他所做的就是在讲一个悔改的道。33到35节，住了些日子，弟兄们打发他们平平安安地回到差遣他们的那里去。但保罗和巴拿巴仍住在安提阿，和许多别人一同教训人，传主的道。啊，所以33节还是让我们看到现在这两个教会的关系是非常的好的。耶路撒冷的教会和安提阿的教会。啊，所以这个平平安安的打发他们，差遣他们回去的时候，就是用很多的祝福差遣他们回去。啊，所以在这里要强调的是，这在他们当中的关系没有这种敌对的关系，或者没有这种竞争或者仇视的关系，而是这时候耶路撒冷的教会和安提亚的教会，他们是非常的亲密，非常的友好的。啊，弟兄们非常的感激他们的事工，平平安安的打发他们回到他们自己的家中。而在35节的时候，保罗和巴拿巴却继续的在安提阿，而在这时候也不只是只有他们两个人在做教导的工作。这里没有提起这些人是谁，但是也讲到和许多别人，也有现在很多人一起参与在这个教导人传福音的这个工作当中。而我们在这里的时候就看到，在这个纷争当中，在这个争议当中就暂时落幕。而今天我们的讲经就到这里，而在今天的这一讲之后，我们已经完成了《使徒行传》的55%。而在接下来下一讲的时候，我们在15章的时候还有一些的经文，而在15章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了在解决了这个内部问题之后，保罗就要继续开始了第二次的宣教旅程。而这是我们接下来在15章和接下来16章的时候要看到，在这第二次的宣教旅程当中，保罗都要怎么样的继续把福音带到未得之民当中。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的讲经就到这里了，非常谢谢大家今天的观赏，我们下星期同样时间同样播到，我们再见，愿神赐福给你。